这种陷阱题。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，在冥冥之中有一个掌管生杀予夺的，在冥冥之中就是道，在冥冥之中有一个道，他是主宰人的命运的。他说你老是代替他来行赏罚，你们早晚要伤害自己。他说如果有人想替木匠来砍木头，就是你自己不是木匠，你自己来砍木头，没有不伤到自己手指的。他就想那么他道是主宰，道是个公益者，公益者，这个话还很多在道德经里面，我也多讲这个，连无神论者承认啊，北大出的那个书任继余啊，任继余现在是北京图书馆长，北大哲学系教授，他就说这个老子啊主张这个道有赏罚，有意志，有意志，有赏罚，善恶分明。他说呀，这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，吓唬百姓的。那时候还没有地主阶级呢，老子。这个起码理解老子这个道是公益者，是主是公益的。那么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七，他是拯救者。这个老子这个道是拯救者，这一点真是奇怪，是一个赦罪者。我们大概人没有听说过老子这个道是拯救人，是赦罪者。老子第62章，我把这一章念给大家听。这一章是，我用起来话啊，道是万物之主，原话是道为万物之奥，这奥大家很多凡家都同意，它就是个主的意思。道为万物之主，是善人的宝贝，是不善之人的中宝。你注意啊，善之人就是罪人嘛，罪人的中宝。因为老子也用这个宝字，中宝。然后他说美言，我还是现代化了啊，他说美好的言，美好的这个言论呢、啊、可以使人得到尊敬，对不对？你说好听的话就是特别美妙的话，你就尊敬。美好的行为就是善行啊，可以呢使你换来一个社会上的地位。哎，如果你是个善人，哎，人们会在社会上有地位。但是老子说人内心的罪怎么能够去掉呢？注意听啊，跟那个圣经的原理是一样的，靠行为不能得救，人心中的罪怎么能够去掉呢？这老子说人之不善何气之有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接下来说，他说即使你当了天，就是皇上皇帝，你封为三公，就是太公太夫太保，就是皇帝以外最高的，当然就是荣华富贵罗马成群的，你也不如坐进此道。嘿，你听老子说，也不如坐进这个道里。然后老子说为什么道这么贵呢，这么好呢，这么宝贵呢？他说不就是因为在道里面有罪可以赦免，有寻求就能够得着。你看这话说的，为什么这个道这么宝贵啊？他说不为有罪以免，有求以得，原话就是有罪以免，有求可以得着，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呀，这比你当皇上的宝贵，比你当公的宝贵啊，比你的家财万贯呢、啊、都宝贵啊，因为它能赦罪，而美好的言行不能使你的罪去掉，就在道里能赦罪。你看看这个奇妙，特别特别奇妙，特别奇妙。那么这个关于道是拯救者，是老子这个道德经里面最疯的内容。他说这道啊常善救人，就是总是来救人，没有人被弃之不顾，不弃人就是没有被弃之不顾，讲了很多这样。这样的话我不多举了啊， 你就明白这个意思。老子就是讲这个道是拯救者，而且老子说这样的话，当时也有儒家这块出现嘛，就讲仁义道德嘛，靠这个礼法，靠仁爱，讲这些东西。老子说什么？他说是大道废人以心，说这个道废了，人们才开始喊仁义。他说如果有道的话，你不用喊仁义，人们自然就会引出仁义了。意思就是啊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说知道而后得，就是把道给丢了，人们才开始讲这个德行。他说如果有道的话，根本不用讲德行。他说上德不得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他把这意思是吧？ 说最高的有德行的人呐、他表面上并不遵守什么道德律法，为什么他不用遵守呢？因为他自己内心里已经有了道德的源泉了，他干嘛还要遵守你的律法？他们下层的人，用那个道德境界不那么高的人，他才必须靠一套这个道德的这个律法来约束他自己。为什么要约束呢？因为你已经没德了，所以说要靠律法。你看，我们记得保罗在圣经新约讲，他说圣灵所谓的果子是什么？什么仁爱、和平，什么讲了一大串话，最后说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信神的人，有道，有圣灵在他心里，这样的人，他自然就会行出仁爱、和平、温柔，什么什么，很多的品格都出来了。这样的品格都出来了，干嘛他还要去守你的律法？他本来已经超越律法了。所以说，你看老子，他就在讲非常，他这个道是拯救的。而且老子讲，你看圣经上讲，人吃了智慧果就堕落了，堕落了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吃了罪果就堕落了，犯罪。好，那老子怎么说？老子这个智慧出有大伟，说这个人智慧一出来啊，就有大的伟大。讲的真是，所以说他说是智慧是吃不下。最近下一条教员会登杨家琪先生一篇文章，这个杨家琪先生这上面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，什么说人的理性就是人的智慧，说在作恶中啊能起非常的作用。这样子，他说为什么一个没有太大的智慧，他作恶也恶不到哪儿去？要是一大智慧的人哈，家伙那恶可就不得了了。说这个智慧出有大伟，说这个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就犯罪了。这个蛇不是蛇，那个蛇引诱他的时候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亮了，你就能够像神一样能判断善恶。你注意到了没有？这个蛇很狡猾，他引诱他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看明白了，不是你不看明白了，然后不得明白，而且明白跟神一样。我们现在是哪个人都不像神一样明白。明白到什么地步？明白到有没有神我都清楚。到这种虽然我们每个人呢活几十年就死了，可是呢我们什么事都知道，我们什么事都明白。传这么智慧果的毒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圣经里面是那么两句话，把你人类的底儿都给你揭开了。每个人想当神，每个人都想我明白，你也想说服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对，你先让我评判一下，通得过我这个头脑智慧，我就信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算老几？说实话，都不像地上一根草。这个所以，这个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伟，要神才能拯救，靠道成德拯救。老子讲罪，老子人间的罪讲了很多，我这个都不描述了。当时描述那个时代的罪呀，描很多。然后他讲这个罪的最大的罪就是贪婪，贪婪。老子讲。说人间的后辈都是贪婪，智慧的贪婪，贪婪有智慧，贪婪有知识，还有物质的贪婪，想占有的财富，还有这个情欲的贪婪。那个夏娃吃水果的时候，有那么几描写圣经，惟妙一笑。他说呀、他说蛇跟他讲了之后，夏娃就看那树上的果子，说呢，第一句话就是看那果子好做食物，哎，你看好吃啊。这是物质的贪婪，食欲的贪婪啊。第二呢，能又能使人有智慧，你看智慧贪婪，人想聪明啊。第三呢，又什么好看，反正是啊。说我的好多食物，悦的眼目，原话是悦的眼目，就是看起来好美呀、这种诱惑，你看贪婪，三方面的贪婪都，物质的贪婪，智慧的贪婪。和这个美情的贪婪，美的贪婪都有，然后他摘下来吃了，他就把果子吃了。你注意我们中国字，我们造字，中国造字是仓颉造字啊，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造字，这个将近三千年就是炎黄那个时候造字。我们中国那个字那个蓝字，看着蓝，两个木下面一个女人，你说中国字是象形文字啊，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啊。根据形象就看得出，你就琢磨琢磨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古人造字的时候，把这个女人躺在一个树林的下面，树下面，而且两个树木下面，叫贪婪。 为什么不一个男人在那叫贪婪？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抱着一罐金子贪婪？后来你考察一下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古人当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啊，他们还记得一些圣经的故事，还记得为什么？诺亚方舟就是公元前3000年大洪水的时候发生的。根据圣经记载，各个民族的人全诺亚的后代。诺亚方舟之后，有一次人类想到巴比塔，想通到天上去，代替也是想通神了。结果神就发怒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把他们分散到四邑，分散到地球的各个地方，把他们开了。这个被地质学家考察，就是那个地球板块漂移的时候，原来这个陆地是在一起，然后那个时候板块漂移，漂成了五大洲，分开了。分开之后呢，它都是诺亚的后代呀。所以说，那孩子们可能还记得，哎呀，他们的祖太爷当时讲过一个故事，说他们的那个老祖奶奶在树林子下贪吃智慧果，结果被我们的上帝出来了。他造字就造这么个字来。这还不是最小，最起码是那个船字。你不是说诺亚方舟吗？诺亚方舟那个中国古代象形文那个船怎么写的？这边画一条小舟，两头尖尖的小舟画一条舟，这写了八口，那个船字啊。说为什么八口人在一个舟里面叫船呢？因为船我们中国字船是比舟大，大舟对吧？叫船。那方舟，诺亚方舟，我知道是一个最大的舟了，很大一个东西啊。那么肯定，我告诉你，看圣经就看得出来，诺亚一家八口进到这个大方舟里，诺亚和他太太和他的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媳，一共八口人。那么我造字的时候，大概也有中国也有流传，说咱这个祖太爷呀，当年八口人到一个舟里去，那个舟好大呀，可以叫做船。你说你怎么解释？我告诉你，正字很多，有一本书叫做《孔子解开的谜》，有100多个汉字，每个字里边都有一个圣经故事，你就看吧，你怎么解释？当天我不讲这个，讲这个是专门的一种学问，咱们不再讲，咱们还是回到孔子。这个老子很神啊，这个好神啊！我刚才讲的是道，是他那个本体，你看跟那个耶和华没有什么两样，这个属性都有了。你说如果有这七个属性，那还不是上帝什么？当然有人说这个老子说过，这个吾不知其名，象帝之先。有一句话说啊，他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这个道的名字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知道他在象帝之先，他是在象帝的前头，那个象啊，大象的象。结果后人翻译什么呢？啊，他说这个象字啊，他呢原来的意思是上，上下的上。现在写成像，所以说老子呢，这个道啊，在上帝以前，比上帝更早。他们就用来这个否定无神论，否定这个有神论嘛，说这个道比上帝还早。后来我就查了好多资料，你告诉我，告诉你们，我前年夏天冒着很大的风险回到，你知道我还通缉犯啊，我通缉犯，我回答我就是为了买资料。回去以后在书店里边转了3天，各种各样的店。那个公安局的人在后边跟着我啊，我就去转，买了好书回来，全是关于老子这些方面的东西。我就查，我查了很多这方面老子的资料，他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就是要否定上帝。所以说，那老子这个道上帝以前呢，即使啊，这个象就是象，老子并不是不懂什么叫上，老子用了很多上，老子说什么上智、上善。啊，是吧？讲了很多上嘛，上德，他都讲上就是最高的嘛。他并不是不会用这个上，他会用。这个地方像是什么呢？像就是有形象的。后来就是庄子讲，他说北海之地叫做舒，是东海之地叫做呼，这个什么什么西海的南海的中海之地叫做混沌。这个你看这个地字啊，古人用的很大。很泛，你看这个庄子，他把这个地都分成了什么北海之地、南海之地、中海之地，他都分成了好多地，都有了形象了嘛。那么老子就说呢，我这个道啊，是在一切有形象的这个地之先。那这个话不就是基督教讲对上帝就是 它超越一切形象的，它是最仙的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还有人说，老子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世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你们知道刍狗的意思是什么？刍就是那个古代的人给上帝献祭的时候，给天献摆祭天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要献祭嘛，献祭要有狗、羊啊、牛啊，他没有那么多嘛，也挺宝贵的是吧？摆在那儿，他就是用稻草，用那个稻草，用草了安一个假，会绑一个假的狗，那个稻草狗叫做刍狗，献祭用。有人就这句话说，说这个天地一点都不仁爱，他把万物都当成稻草狗，这个圣人呢也不仁爱，就是把老百姓当成稻草狗，用这句话来否定老子这个道和圣人呢是有情有义的，是有爱的，否定。其实啊，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明白，这个稻草狗什么呢？古人呢把祭天祭神看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知道古人把这件事看的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最严肃最圣洁的事情，所以说这个稻草狗呢，如果摆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，摆在人面前的时候，特别尊贵的，特别圣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离开了这个祭坛，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把稻草，什么都不值，什么事没有价值。老子非常神奇啊，他就用这个稻草狗来比喻人，说你就是说人如果在上帝面前，他就是尊贵的。离开了上帝，离开了道，人就是一把稻草，什么都不值，对不对？好深刻呀！老子这句话多深刻呀！我们圣经讲人是什么？早上还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，稻草啊！人是什么？但是在神面前，人就尊贵，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。你看老子这。所以我说老子越读越神呐、啊，这个他这个老子真的是非常神奇。好，我现在讲第一部分，讲那个道，道真就讲在这里。那么下面我第二部分圣人，这个圣是老子中最神奇的部分。自古以来解释老子的人，我查了很多，还有一个人对这个圣人专门的做出分析，做出研究，因为没有办法研究。老子有三分之一的章里边提到这个圣人。但是呢，所有的解释老子学者都认为这个圣人是一个虚的，一个假的，一个不真实存在的，就是一个道的化身。哎，你看这个道的化身是错的，道成肉身嘛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们认为是一个虚奢的，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人。为什么不可能有呢？因为这个太神奇了，神奇了。所以说，解释老子的那些学者的解释中啊，还有一个人专门提过什么圣，怎么好像这个圣人就没意义啊？可是老子啊，这么一个惜字如金的人呐、啊，他对老子说，一共才是5000多个字，每个字都是宝贵的要命啊，费那么多笔墨去写这个圣干嘛？一共才5000多字，用那么多笔写个圣人，他是个虚的，干嘛写个虚的？哎，把圣人老子写圣人的话全部给他摘出来，全部给他摘出来凑在一块儿，好、哦，我跟耶稣一对上，严丝合缝就是耶稣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古今中外能够配得上这个圣人。好，下面给你举几个例子。耶稣有三重职分，我首先讲职分，我会讲他的受苦受难，最后做主做王。我先讲他的职分，三重职分，第一个是先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祭司，第三个是君王。老子啊，没有用这三个词严格的，他用中国的词，先知答出来了。先知说什么呢？他说他不见而明，不行而知，就是这个人是圣人呢、啊，他不用看他就明白，不去就亲身去在那儿他就知道，什么都知道。他说你看，很多啊，我就举这样的例子，他们讲个圣人神呐、啊，都是很神呐、啊，什么都知道。先知，祭司呢？我们讲祭司是什么？祭司就是代表人向神献祭的，同时呢又代表神呢。对的，就是人和时间的中介。那么老子怎么说？老子说呀，圣是天和人之认，是天认识神的中介，为天下事。有一句话有两次用了这个话，叫天下事。什么叫事呢？事就是一个肚子旁边一个 一个公事的事，一个行的事，公事的事。这甚至是古代的人呢、啊、观察天象的时候，一个圆盘上面一刻着那个天干地支啊，然后这么转描描那个天象的时候，他就认识天嘛。老子在这里用这个比喻说，这个圣人在天下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下的人看这个认识道的那个盘工具，通过它可以观察天。他有两个提到这个，然后老子还说呢，这个圣人呢，外其身而身存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把自身置之度外，但是他的身体呢，却永远活着，他不死，永远活着，而且呢，贵以神，贵以身，济天下，就说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天下人的寄托，嘿，你看讲的，天下人的寄托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最高的祭司，大祭，就说他一按照圣的说法，他一次自己的身体给献上了，然后就完成永远的一个祭，对吧？永远的赎罪祭。那么我们讲这个圣人是这样，用他的身体成为全天下的人的寄托，他外其身而身存，就他把自身置之度外，他就永远活着。你说这意思啊？然后君王就更不用说了，君王这个老子是直接讲了好多的，说这个圣人呐、啊，受辱受难是为天下，这个啊说这个为国受困是为社稷主，为国受辱是为天下王，讲这个圣人是做主的王，嘿，你看天下王，这个我都不多讲了啊，后面还有这地方也有这个含义，不多做王。那这当时们他都提到了，然后好，下面耶稣呢，直奋下面我写的是什么呢？我想想，下边写的是，哦，他的本相。那么本相是什么呢？我知道圣经上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耶稣啊，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四次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约翰福音讲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只有神怀里的这个独生子耶稣啊，把神给啊显现出来，是给我们看，只有通过他能看到上帝。那么老子怎么说？你看啊，老子在讲道的时候讲的特玄，讲的特别恍恍惚惚、模模糊糊，说不清，他自己都说我说不清啊，我怎么他自己都说。但是呢，一讲到圣人，明明白白，就好像是圣人就在那边。而且老子讲。说持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，什么意思？说这个圣人秉持着手持着大道的本相，哎，他这个持着大道的本相来到人间，普天下的人都前往归向他，天下往，凡是归向他人都得到什么呢？平安太平，安平泰三个字啊，平安太平，平安安息太平。不过你说这个奇葩，圣经上讲耶稣就这样。我不说圣经上，我现在要提出以赛说啊，以赛亚刚才讲的以色列大先知六十章，他跟老子基本上是同代的，基本上同时代的人。他写那个先知的时候是六十六章，也有二十多章看到了一个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要来，也是跟这老子，你看八十一章有二十九章谈到，也二十三分之一的地方谈到圣人，以色列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谈到以色列的圣者，就翻译成圣者，而且说是全地之主，他不仅是以色列的，他是全地之神，万邦都要来归向他。那我们看那个以色列以赛亚书里面讲，他说普天下的人都来归向他，真是奇妙，真是奇妙。他耶稣，你看老子讲，我说他的相，他是这个道的相，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。那么的使命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个圣人的使命是老子是怎么描述的呢？这个人很奇妙啊，老子说这个圣人的使命就是拯救天下的人。老子原话是：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忌人；常善救物，是为故无欺物，是为欺民。哇，好，我用现代话把它说出来，但是这个圣人总是来拯救世人，拯救世人，没有人被弃之不顾。 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做形。西呀、西呀，就是那个城市的西呀，就是世西啊，世西的西呀，上面一个龙，下一个衣服的衣。明呢，就是日月明啊，西，就是说它是承袭上天的光来到人间，这就是救人嘛，他救人，没有人被置之不顾，这就叫做承袭上天大道的光明，对吧？然后老讲，你看奇妙的地方，他说呢，这个圣人是把天上的光明到人间来救人，那么圣怎么办呢？世人说，高的说，世人。凡是啊，要借其光复归其明，是谓习常。这句话的意思，现代话就说，借着圣人所带下来的光，复归就是回到大道光明里边去，这叫做什么？承袭永恒，得者永生。习常啊，习也是承袭的习啊，常就是永恒。那么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那个常啊是永恒，永恒。这就是西常，你看这个话真奇妙。我们知道那个圣经，那个传福音讲什么？道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然后下面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然后说他是人的光，对不对？生命在他里头，光来到人间，但人却不接触光，是吧？世界却不接触光。那么耶稣就这样笑说：“我就是世上的光。”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边走，耶稣是光。你看老子就讲圣人就是把天上光带到人间，那么是我们天下人呢，我们这些罪人呢，借着他的光回到这个大道的宫里头，就得着一层了，是为其常。多奇妙的一件事，多奇妙的事啊、哦！我一边写着，我一边研究着老子，我一边就喊哈利路亚，就赞美神。他在2700年以前，在中国土地上就放下了他的光，放下了一个先知，等着我的福音传到这边的时候，就被我们发现了。然后里应外合，受着福音，神做事真是奇妙。神的使命，这个圣人的使命就是拯救人，就是做世上的光，让人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这很多。关于圣人的整个还有很多啊，我不再讲了。那么圣人更下边更奇妙了啊，他说这个圣人呢、啊、是降卑。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叫降卑，降卑而不是谦卑。谦卑啊，就我们本来就应该谦卑。降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本来并不卑呀、啊、他本来很荣耀，结果他自己降下来，那叫降卑。那么老子说耶稣什么呢？老子圣人是什么呢？说圣人是知其荣守其辱，知其白守其黑，知其羞守其慈。这话意思是什么？他知道自己的荣耀，就甘愿来守屈辱。你看他说的啊，知道自己那个光明所在，知其白嘛，知其圣。